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舍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忧不亲力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的节目，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起信论讲记》的导读课程。我们将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在进入大圣法门研读《大圣起信论》这一本论典，平时导师透过口头的演讲集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将其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让观众朋友们可以迅速的了解什么是佛法中的大圣法门，直接开示了佛菩提道中的第一义谛。借由解说马明菩萨所著的《大圣起信论》，将佛菩提道中从凡夫位修行到成佛所需要经过的资粮位、通达位、见道位、修道位、圆满位之间的分际差别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的为各位详细的介绍出来。大圣起信论从公元六世纪以后，它成为中国佛教绝大部分宗派的根本论点之一，不论是禅宗、净土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地论宗等等，都对它有着极高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大圣起信论它的根本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子民从根上都相信人人都本有妙真如心。这是中华文化中最珍贵的传统文化，这种如来藏本净本有的想法也延续到整个泛中华文化的区域，例如日本佛教、韩国佛教以及越南佛教等等。所以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演说大圣起信论，能够真正的阐释出起信论的要义，这正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工作。整个起信论的内容架构以一心生二门来论述，由一个真如妙心的本体从不同的面向并行出生了两个门，也就是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心生灭门的运作与心真如门都不离开这个房子，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心。而二圣人修解脱道，他们只能看到生灭门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就只看得到部分。因此解脱道的修行就是努力的让这个生灭相的这个表象的部分给停止住，不再生灭，也就是去灭能灭的法，用四圣谛、八正道、十因缘及十二因缘法把五阴全部坏灭了。五阴灭坏了，不再出生五阴了，这样子就成就了阿罗汉果，证得涅槃，并且以此为究竟。然而这也正是六祖慧能大师所斥责的，外道所谓不生不灭者将灭自身，这样子的无余涅槃，对于大圣菩萨成就佛果的佛菩提道来说， 那是用正得涅槃的身来显示出坏灭五阴十八界的灭，仍然不离开相对之法。这并不是真正的成佛，因为这样子只是止住了五阴十八界的出生，所以仍然不是真正的极灭。而依此出生的这一个阿罗汉的无余涅槃，更不是圆满佛果的大涅槃。所以六祖慧能说，这样子叫做以身显灭，灭犹不灭，身说不生。用涅槃的出生来显示出五阴的极灭，这样子的灭不是真正的从根本上的灭，这样子所出生的无余涅槃也不算是出生了真正的涅槃。所以平时导师开始说，若非定性生闻，断尽了一念无明种子的现行而入了无余涅槃，在无量劫以后仍然有可能因为如来藏中种子的自心留住而出涅槃。所以法华经中世尊将这样子的无余涅槃叫做化成，是幻化出来的成义，不是真实的建筑，那只是佛菩提道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六祖坛经中的意思完全同于世尊。所以真正的佛菩提道不是只有生灭门，而是生灭门与真如门二门并行运作，而此二门都统摄于真如如来藏的一心，这才是完整的成佛之道。这个真正的成佛之道，菩萨一方面具足对解脱道中五阴十八界的灭除无余，而另一方面因为真如出生一切法，所以菩萨也必须摄受无量的众生，才能完成佛果所需要的资粮。因此菩萨对众生是非常怜悯多情的，绝非冷酷无情。所以在佛本身经中，大部分的章节都是记录了世尊过去无量生中是如何的摄受众生。例如在第457卷中说道，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竹林精舍结下安居，当时教团里发生了提婆达多分裂僧团的事情，世尊对此生起了大慈悲心，怜悯提婆达多所犯下的可怕的行为，而说了过去的事情。在过去婆罗乃城在梵王统治的时期，世尊当时是大象之王，他在山林里统领着8万头的大象。在茂密的大山里有一只蜂鸟妈妈，在大象经常出没的林子里筑了一个小巢，下了几个小小的蛋。不久他那一些可爱的蜂鸟宝宝们出世了，蜂鸟妈妈乐坏了，他辛勤地喂养着这些孩子们，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有一天象王带领8万同伴下山觅食，庞大的队伍从山上一涌而过，大象巨大的身躯把路上的小树都碰倒了，踩出了一条大沟。蜂鸟妈妈吓坏了，生怕象群也会去碰倒她所住的那一棵小树，连忙上前向象王求情。她说， 尊贵的相王，您的力量好似五座山那样的高。现在呢，你带领着臣民前进这儿，我的力量太小，又恰好生了一窝孩子，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求求您帮帮我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相王并不因为彼此身份相差甚多，安慰着说，蜂鸟妈妈，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就站到你的树前，保证队伍不伤害你的孩子一根毫毛。相王说着，便走到蜂鸟住的树下，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蜂鸟宝宝们，一直等到80000头大象过完后，才转身向蜂鸟妈妈告辞说，那么蜂鸟妈妈，我就走了。故事先到这边打住。从以上世尊无量的过去世所行，便可知道成佛之道无他，摄受众生而已，包括了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摄受自己这个众生，也就是摄受了无量无边的佛国净土。那么来看看今日的中国佛教，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的怪象，比方说曾经在媒体上非常有名的一则新闻，湖南某女士为了自己要出家，不理会老父老母以及未成年儿子的哀求，还有自己未完成的责任，坚持要到佛寺里出家，把存款全部交给寺里，为寺里的建设工作日中一时，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最后弄到身体损坏，后来勉强让家里带回去。但是回家后呢，上对父母，下对孩子，都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在他的心中，只有他以为的佛法，而没有亲情，没有责任。每晚10点准时入睡，凌晨2点准时起身拜佛念经，唯一和亲人有交流的就是要求全家人都要像他一样去寺里拜佛学经，还说如果不学，那可就要下地狱了。大家想想看，如果连一个人类的责任都做不好，还想做佛吗？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因为我做人很失败，不算个人，所以我要去做佛了，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有这样子的佛吗？十方诸佛没有一位是因为亏负众生而成佛的啊。所以正觉讲堂一贯的教导，就是必须先将自己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中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该尽的义务先把它做好，再来谈如何的修行，如何的为佛法做事。这其实就是依循着世尊所教授的，圆满了思论、戒论、升天之论之后，才有可能成就三圣菩提的基础。在菩萨戒中也有许多的戒条是规定菩萨不得不去摄受众生，否则就是犯戒。像是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中，甚至不将杀盗淫放在众戒里面，而是将自赞毁他、故谦、故称、谤菩萨障独列为众戒。这也正是告诉菩萨们必须要善摄受众生，不能毁坏与众生之间的善缘，把这个当作是最重要的戒律。 因为万法由如来藏身，三界由众生的如来藏所共成。成佛得要在众生的身上才能成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就能成佛的。现在的中国佛教常常把二圣的解脱道误以为就是成佛之道。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佛门之中，虽然大部分的人相信众生皆有本具妙真如心，但已经不能了解到佛陀所说的教法，它的真意是一心有二门，不知生灭门与真如门乃是一心的二端。真如本具妙功德性，所以呢会错误的执着一端。在前面一集的课程中，有老师已经为我们说完了心真如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要谈到心生灭门与恶门合合的关系。大圣起信论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起信论中较难理解较艰难的部分了。有多难理解呢？过去许多的法师大德佛学专家们看到一心生二门这个地方都无法理解，所以平时导师在这边就说到，好，我们把教材翻到第133页。其实大圣起信论的内涵绝非那一些专搞佛学研究的外道学者所能知悉的，也绝非那些佛门里面跟着外道研究者所立的邪理而专做佛学研究的法师达赖喇嘛他们所能理解的。他们根本不了解真正的佛法，即使是初悟不过三五年的菩萨们，也还是无法真实的理解起信论中的深妙意涵，更何况是达赖等人根本就未证得如来藏，完全无法现观如来藏的体性，又如何能够知道起信论中所说的悟后进修的种子妙理呢？所以心真如心生灭二门都是甚深即甚深的第一义谛真实智慧，绝不是他们误会了以后所诬谤的真如不可能有生灭不可能有缘起的表面意思，而是说真如心具足一切法，所以必然有种种相貌。从因地到佛地的过程中有种种异同存在，绝不是一物就一定可以成佛的，当然就不是佛学研究者依靠学术研究所能理解的。也就是说，尚未证悟的菩萨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是真实如如的如来藏，为何有生灭缘起。这是因为一般人的观念就是，既然是纯净，那就不该会被染垢，如果能被染垢，那就不叫做纯净。所以黑与白，明与暗，对与错，真如与生灭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是这个世间正理的常法。因此佛学研究者们一看到起信论说一心同时开二门，就只能说，哎呀，那么这一种主张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外道说。但是即使是南传佛教 巴利文的阿含经记录当中，世尊也是如此说的。比丘们啊，此心是净洁的，而彼心被外来诸随烦恼所染污。在世间的道理上，洁净的事物是指没有染污，而染污了就没有洁净可言。然而这种正反对错是非相对的道理，它是依着五阴十二路十八界，也就是世间之法而立。任何一位众生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五阴十八界，而已经离开了五阴十八界的阿罗汉们，也就不会再有洁净与污染的分别。所以说，洁净与污染不相容，这是依着三界世间法中正确的道理而说，也就是依着世俗地的表象来说。然而三界世间的世俗地乃是因缘和合而假有假成，但是因为假必依实故，所以世俗地中的因与缘，它都需要依着圣义地方能存在，方能有所运作。世俗法相存在的本身，已经是圣义如来藏的妙功德显现，而非舍离了世俗而别有圣义作用，或是说不需圣义而世俗能独存。这一点说起来，尚未证得大圣见道的菩萨，无论如何的思量，真的是很难理解。我们不妨用世俗法来做一个例子，比方说一杯清净的蒸馏水，我们将一些泥沙放进去搅一搅，就变成染污的泥浆水。之前的水是洁净的，而后来的水就成为染污了。之前的水我们会很欣然地把它喝下去，而看到后来的泥浆水，我们当然是避而远之，这是人情之常理。但是呢，就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水分子的化学组成是 H2O， 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泥沙的分子是二氧化矽 SiO2， 像是天然的水晶也是二氧化矽。到底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污垢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再各位继续为各位解说。阿弥陀佛。